早安，欢迎收听老周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其实我想要研究很久了。最近刚好遇到了股东会的旺季，各家的上市公司陆续的揭露他们的股利政策，包括了配股配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股东会纪念品。正因为如此呢，我想这个题目到这个时候分享呢，应该已经到了时候了。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买日本股票，让你可以免费吃麦当劳、吃吉野家、逛 AON 还可以打折，还可以免费搭电车，有这么好的优惠，这到底是什么制度呢？答案就是日本独有的股东优待制度。同样的，在这期节目会分成三个重点，让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学习到股东优待制度的精神、它的内涵，还有它当前在时代当中所碰到的一些考验。重点一，股东优待制度到底是什么制度？它和台湾常见的股东会纪念品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重点二，股东优待制度难道买一股就可以享有吗？它有什么样的资格限制呢？重点三，股东优待制度在疫情后的时代碰到了什么样的考验？它为什么正在消失中呢？好，这个制度呢，其实是我先前在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拿了一张搭京成电铁的 Skyliner 的这个文宣，我所注意到的。这个文宣上面呢，就是在搭这个 Skyliner 到从东京机场到东京市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京成 KSA 这个 group 呢，他就发了一张这个文宣给我，然后呢，他上面写说租主优待哦，租就是株式会社的租，租主优待。我就想说租主优待应该就是股东吧，哦，就是这样推论。虽然我看不太懂日文呢，但是我从他上面的汉字呢，可以比较容易的推测出来哦，就是京成电铁集团呢，他推出的一个针对股东的优待券，哦。只要你有100股以上，哦，未满500股的股东呢，他在期末基准日上面股东名册上面还有的话，他就会发给你两张股东优待乘车券，哦，然后呢以此类推，500股以上到未满1500股的人是4张，然后以此类推，如果你有10000股以上未满17000股的话呢，你就可以有60张乘车券，哦，就算你搭的是这个这个通勤的巴士啊，或者是搭 Skyliner， 他说全线京成线全线包括了这个 Skyliner 最快的速度的，然后还有包括了一般的电车，他都可以使用，哦，那最高的是说如果你有25000股以上的话呢，他还可以发给你定期票，哦，25000股以上多少张呢？是60张，哦，所以非常的多。那同时呢，他还提醒说如果你是持有2500股以上而且持续持股超过3年的人呢，哦，这样子的股东他就会再另外发给你，就是如果超过2500股的，他就会再给你三张回数票，如果超过25000股或者是超过17500股的人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60张这个回数票，这个定期票之外呢，他还会再给你14张定期票。所以换句话说，假设你有17500股的话呢，你就可以有60+14，74张定息票，哦，所以它的这个运用是非常的大量的，哦，所以先前前两天我们看到外电报道也有提到，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股东优惠制度呢，其实它非常的独特，哦，很多的投资人呢，甚至如果像是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小气过一周啊这样子的小气大作战这样子的节目当中的生活的话呢，股东优待制度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能够帮助投资人支付他日常生活所需，柴米油盐，哦，食衣住行的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非常非常的特别，哦，那么这个股东优待制度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哦，根据吉宝的双月刊他所介绍呢，在最初呢，日本的学界研究是到明治32年，也就是1899年的时候呢，日本的东武铁道公司呢是第一个实施股东优待制度的上市企业，哦，当年在100多年前，东武铁道公司针对持有超过该公司300股以上的41名股东呢，提供了全东武营运范围的优待乘车券， 然后呢，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效仿，包括了这个剧场啊，然后演艺行业啊，然后另外一家山阳铁道，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叫白木屋百货，也提供了他的旗下的购物折价券，然后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加以模仿。所以呢，日本其实在这个股东优待制度上面呢，有非常多的选择。我就特别去找了一下日本乐天证券，日本乐天证券它有一个专门的网页可以介绍，就是每一家公司它现在所发行的优待券，或者说它的这个送的东西到底是送什么东西。如果你再去根据这些东西去搜寻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网站专门在介绍今年这些公司所提供的东西是什么。我就找到了依照一个人气的排行去介绍日本目前上市公司最受欢迎的50大股东优待制度到底都送一些什么东西。我先把前十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看起来真的都是柴米油盐，特别是食物为主的东西。第一名呢是永旺 AEON，这个 AEON 的这个购物优待卡，购物可以享有 3% 的现金回馈，第二名呢是 Zenkoku Hosho 全国保证，全国保证公司呢，它是提供价值3000日元的等值的 QUO 卡，应该也是购物卡，然后第三名呢，第三名是 Skylark Holdings，应该就是那个日本料理吧，他有提供集团旗下餐饮的2000日元等值的餐厅优待卡。第四名呢，大家耳熟能详，日本マクダノズ，就是麦当劳的长期限定的优待券。然后他依照这个持股的数量的多少，他是会有更多，包括他送你一张优待券、三张优待券，或者是那种五张优待券，就像台湾的那种大张的，然后它上面什么样的 set 都有的优待券。第五名呢是 Daido Group Holdings，应该就是那个咖啡吧 ，Daido Group， 他送的是不过这个是要长期持有的股东才限定的，就是价值6000日元等值的优待品。然后他会秀出他这个等值优待品大概长什么样子。第六名是日本 KDDI 电信，他提供的是长期股东限定持有的价值2000日元等值的集团服务的优惠。第七名呢是 Nippon Ham，就是火腿，日本火腿，日本火腿公司呢，在三月份截止的时候呢，他提供价值约当3000日元的集团商品。第八名呢是 Manicon Holdings，他提供一些信州的特产品，第九名是尼新富子，就是那个做泡面的那个日清食品。日清食品呢，他在三月份截止的时候呢，他针对这些股东提供价值1000日元的集团产品。第十名是 Meiji Holdings，就是明治，做冰淇淋的那个明治，他提供的是集团产品礼盒，价值约当1500日元。那后面还有很多啦，后面包括我再念几个，包括了像是吉野家，提供优待券，然后还有呢 Ajinomoto 味之素，他也提供一些就是那种调味品，然后还有那个 Lion Corporation， 就是那个就是狮王，应该是漱口水之类的东西。然后所以你看，大多数都是要不然就是消费的折价券，要不然就是食品的优待卡。我觉得以食品为主，像是你看日本麦当劳、日本的 Skylark， 然后呢 Daido Group， 然后包括了日本火腿，然后还有 Nissin Foods、Meiji Holding， 这些都是吃的，所以食衣住行基本上以食为主，是这个股东优待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下啦，不是说拿一股就有，它常常股东优待制度是设有一个资格限制的，那通常都这些条件要符合才能够拿到这一个股东的优待。我就研究了一下，我用翻译软体去看日本的股东的网页到底它设有什么样的优待。一个最常见的优待就是它的持有股数必须达到最低的门槛，所以换句话说，你只买一股的话是一定拿不到这个优待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只有一股，假设500日元，但是你却能换到1000甚至2000日元，这对上市公司来说明显是一个不划算的事情，它并没有要回馈持有一股股东的义务。所以呢，在日本想要享受股东优待制度，最少最少你都要持股100股 最少都要100股。哦，那他在这些股东优惠的一览网页上面呢，他也都会秀出来，就是说在乘以100股之后，你最少的买进金额是多少钱。哦，那相当于台湾 在算这个现金殖利率的时候呢，通常你是不会把股东送的东西算进去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些公司呢，它本身提供的是一个约当价值的商品，而且是自家的商品，所以呢，也有很多的人呢会把股利跟股东优惠其实分开来看待，但是他在思考决策的时候呢，他会一并想进去，就是说我的生活如果是一个常常吃吉野家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常常吃日清杯面的人，哦，我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多买一些日清食品的股票好了，哦，他会有这样子的，也许会有这样子的决策。另外呢，在除了最少的持有股数通常是100股之外，第二个跟台湾一样，哦，他在股东名册的停止过户日当天呢，他必须要是已记载的股东。那换句话说，你不能在停止过户日之前把他的股票给卖掉，最晚最晚在交易停止过户之前两天，哦，就是最后买进日，你买进了，你才可以被记录在股东名册上，哦，持有100股的股东，哦，是老周，哦，是周启源等等的，你才有这个权利去享有这个股东优待制度。然后呢，我刚才在这个京城电铁这个例子又提到，哦，你持有最少股数之外，如果你是一个长期股东，哦，在京城电铁的例子里面呢是三年以上，哦，的话呢，如果你持有的数量又特别大，哦，包括了超过2500股甚至超过10000股以上，它给你的股东的数量优惠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哦，而且有蛮多的日本上市公司，哦，它其实一年给两次，哦，三月给一次，九月给一次，或者是四月给一次，十二月给一次。那你必须要长期都持有这些股票，哦，没有异动，哦，这样子才能够在股东名册上，哦，被注记说是享有优待之外还有额外的优待，哦，所以这一点也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那对比股东会纪念品跟股东优待制度，两者之间好像有一些相似，但是又有一些差别。我想呢，台湾近年的风气的发展呢，越来越像是日本的股东优待制度。怎么说呢？包括了像是王品啦，包括了像是大鲁阁啦，然后可能历史比较悠久的可能是正隆啊，哦，他们家的这个卫生纸，其实都是自家产品。哦，日本股东优待制度的一个相当大的特色就是说，基本上发送的致赠的大概都是自家产品，而且呢，从刚才的烂商也就是东武铁道来看的话，包括了最近的京成集团，他们也是提供乘车券，哦，所以他在发放股东优待制度的公司呢，他通常有一个特色，比如说他是固定班次或者说一定要开出的一些公司，像是铁路，哦，如果没有载满的话呢，它的营运的效率跟它的周转率跟它的获利能力相对来说都是下降的，哦，那与其这样，不如把一些可能的空位车票发送给股东，来提高整体的周转率跟它营运的表现。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一类固定的班次，就是以铁路为主的，然后像是交通为主，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特色。那当然啦，那包括食品公司其实也是如此，哦，包括可能是泡面，哦，泡面的保鲜期其实不是很长，哦，它的保存期限不是很长，所以它每一批次生产出来它难免会有一些存货的问题，它在调度上，如果这个产品到最后食品没有卖完，它还是会报废嘛，哦，所以在销售的调度上，我想回送给股东，而且呢是那些长期支持的股东，可能是一个提高，就是周转率，然后呢控制它的成本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同时这对于公司整体形象啦，然后对于股东支持公司的程度态度，我觉得都是效益都是有增无减的，哦，而且让股东有一个更加长期支持的概念，哦，你看在京成集团的例子里面，如果你持有25000股以上 的股东，他会发给你60张定期票，然后呢如果你是持有3年以上，他再送你14张定期票，所以其实蛮划算的，啊，如果你刚好你的公司 常常往来在东京市区或者是跟成田机场的话，你不就可以透过这个 方式来节省很多的交通的支出了吗？这是我觉得日本这个股东优待制度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台湾这几年在发展的时候，它其实也学到了这个股东制度的精髓，就是台湾这边很多现在上市公司提供自家产品或者是服务的优惠的时候，它都一定要求要超过一张，也就是1000股以上嘛，所以这已经有相当的这个股东优待制度的一个特色。好，那最后呢，其实也要跟大家讲，这个股东优待制度呢，虽然它听起来非常的 fancy， 它可以帮你解决你的一日三餐，解决你的生活所需，你的交通，你的出行，然后你的吃，但是不要忘记了，投资股票它终究还是要获利嘛，对不对？你吃下去的泡面，吃下去的面粉糖，然后白米味增这些东西，它是有帮你省到钱啦，但是如果你执着于这些优待券、优惠卡折价券去投资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我认为还是要一码归一码，公司本身的获利表现、是这些很温馨很 fancy 的、行销方式之外一个我觉得核心、什么才是主，什么才是从呢？我觉得投资的获利应该是主要的，那这个周边的这些赠品我觉得是从属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拿了一堆食品一堆折价券，但是这档股票让你赔钱了，你会觉得赚到吗？应该不会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你赔掉的钱可能都可以拿来吃很多顿的牛丼了，对不对？所以股东优待制度它虽然很方便，然后也很贴心，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它必须要跟投资绩效要分开来看待。那如果你觉得好玩，你可以领很多很多个、纪念品，然后甚至拿来贩卖的话，也未尝不可啊，但是它是不是值得你拿来做你的主要资金的配置呢？我想值得商榷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值得商榷，因为我还没有经过仔细的计算，还无法告诉大家这样子的概念的股票在日本也好在台湾也好是不是超过了、平均的报酬率。倒是重点三倒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疫情前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呢，其实日本上市公司采用股东优待制度呢，比率达到了全体上市公司总数的 37.2%， 大概是1532家、大约略多于1/3。不过这几年在疫情之后其实发放的家数很明显的下降了为什么呢？其实 也能够可想而知在疫情期间寄送物品这件事情变得比较不便，而且呢，大家染疫的情况下呢，人际之间的交流、收跟取当然也都比较不方便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日本的外资机构呢，跟法人股东觉得公司的股东优待制度实在是有一些太奇怪了它好像是变相的给了股东一些红利bonus， 只能说是 bonus， 不能说是货币上的这种单位。可是你要知道啊，如果 我持有25000股，然后我拿到一堆车票，可是实际上这一堆车票虽然说是固定成本你不拿白不拿，我反正位置空着也是空着，这没错。但是如果我们用现金股利的方法，是不是比较实际呢？这就是 我之前主张的，就是我 刚才跟大家主张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用一个比较货币化的方法让大家理解你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而不是口里鼓一堆这样子。所以更何况这些外资机构是主张说股东优待这个制度呢，其实它没有经过股东会的决议。我说要发10碗泡面，我说要发4碗泡面，这个都是公司决定的股东会并没有正式的核准这件事情所以呢，会不会在后疫情时代，会不会在接下来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看到股东优待制度的消失你越来越少拿到这个什么也用的折扣卡，越来越少拿到京成电铁的车票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特别是日本的日币的汇率，在过去这十年之间，从2011年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最高我记得来到了1:75哦，一美元兑75日币。但现在在我录音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158日币。换句话说，在2011年到2024年之间呢，13年间整整贬值了超过一倍。哦，特别是在贬值这么多之后，日本的通货膨胀变得非常的严重，哦，不能说非常严重，远比先前严重，哦，但这正是日本政府需要看到的场面。那在这个场面，各行各业的成本上升之下，股东优待制度还会不会存在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趋势，哦，但不论如何，这个趋势非常的有趣，而且它也深刻的影响到了台湾的上市公司去发展它自己的股东优惠，哦。所以呢，在这里，在这个股东会纪念品宣布的旺季呢，也提供给大家日本独有的股东优待制度到底长什么样的参考。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你在节目的最后来到我们的 First Story 的 APP，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听到怎样的商业新闻、人物访谈，或者是全球的投资趋势，好，我们都会作为制作的参考。好，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谢谢，拜拜。